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哦嗨哟，狗带吗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若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早，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周的全新开始。今天是周一的时间咯，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来到了八月中左右的时间了，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不过呢，天气的炎热还会持续下去。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像呢，就是觉得夏天那种很热的状态会让自己非常非常的疲惫呢？这个、哦、真的是我每一年都觉得很困扰的事情，因为我常常都觉得说，哇，夏天呢在外只要走个五分钟，我就会大汗淋漓，然后非常的狼狈，然后进到了比如说办公室当中啊，或者回家之后，就觉得哇，我应该要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刚刚呢真的太累太狼狈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觉得说，哎，这种炎热的夏天形态会让自己呢比较容易累，身体也会比较容易疲倦呢？我应该不是理由吧，也是真的会出现的一个身体状况。而且呢，我自己也是太热的话会食欲不振，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像是呢焦躁失眠等等的不适症状哦。其实不是只有而已，其实在临床的一些医生的观点当中，持续的炎热酷暑真的人体就会出现了以上这些的一个状况哦。那当然呢，我们要好好的来排除可能有的问题，其实我们要从多方面开始下手了，包含的像是医生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当然也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先照顾好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适时的流汗，让我们体内的热呢可以排出体外。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饮食的方式来补充我们的气血，甚至呢来补充了水分，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不仅呢可以改善炎热夏天的这种不适的感觉，还有一些预防中暑的一个好处哦。那到底我们在炎热的夏季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食材可以让我们在三餐当中可以补气补血又补水，然后又可以让我们的心情不要那么的浮动焦躁呢？日本的预防医学会的专家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了。在日本的预防医学协会有一位中医师叫做新人美友，他自己呢也说，其实在夏天呢就是阳气旺盛的巅峰嘛，这个也还蛮好理解的。其实这个阳气呢不仅仅只是户外这种炎热的高温，同时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还有心情呢、哦、尤其是啦，最近其实在日本或者是欧美各个国家，其实呢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话，就会发现好像也是屡创高温，对不对？那像是呢刚好最近也有朋友在日本游玩，那 每天看他的动态哦，虽然说在日本游玩非常的有趣好玩，但是呢在户外真的也真的不能待太久，好像呢跟台湾一样哦，只要呢在外面曝晒过头了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不管是台湾或者是日本或者是世界各地，在近期的状况呢都是如此的严峻，所以说呢这样子一个炎炎夏日其实也会影响到大家的身心灵等等的状况。但是如果呢待在冷气房当中一直不流汗不活动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散除在我们身体当中所累积的这一些热气，那就会让我们呢更加的焦躁，甚至有些睡眠啊胸闷等等的一些状况。所以在中医的观点角度来说，其实夏天呢跟五脏六腑当中的心，就是心脏的心呢，其实是非常的有巨大的关系的。那如果呢没有好好的照顾的话，可能就会有些中暑啊晕眩等等的状况哦。所以呢在夏季的养生观点当中，其实医生啊尤其是中医师也特别强调了，其实适度的流汗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呢把这些热气排出体外。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饮食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身体呢好好的降温。那当然呢我们在流汗的过程当中所损失掉的这些气血还有水分，其实呢也可以透过了以下的这些食材来帮助大家来补充回复一下哦。第一个呢就是呢冷却热来提升水分代谢的食材。那为了要让身体降温嘛，所以呢其实我们的食材当中有一些比较寒凉性的体质，那可以让我们冷却在体内那种非常燥热的感觉。那像是呢很多的夏天的圣品都是其中的哦。那包含了像是绿豆或者是绿茶、苦瓜、小黄瓜、冬瓜，这些好像也是我们夏季常常会知道的一种可以让我们消消暑气的一些食材，对不对？除此之外还有像是红豆啊、番茄、茄子、薏仁，还有我们夏天的西瓜，其实也是。那这种比较凉冷性的食材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热排除之外，也可以有很多的水分补充哦。那像是西瓜也是补水的好朋友，对不对？那大家喝绿豆应该也会喝绿豆汤，其实在当中其实也是水分的补充。那像是呢冬瓜也是水分非常多的一些食材，大家也不妨可以运用在我们的三餐当中。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食材其实也是补充着非常多的水分的。那因为夏天嘛其实会大量的流汗，对不对？所以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些食材来补充我们的水分还有这些的矿物质。除了刚才讲到的小黄瓜和西瓜之外，另外呢还有像是山药、柠檬还有梨子，其实等等的这些食物食材也是还蛮不错，可以让大家呢来补充一下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水分的。所以呢我们在饮食当中可以多做参考。不过到底在日本的中医师的眼里还有哪一些的食材其实可以在这种炎炎夏日帮大家补充气血水的呢？休息一下了，先来听个音乐，待会儿在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了其他的食材可能。来听到这首音乐是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傲慢与偏见》。在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待会儿继续再回到 FM04.1 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当中咯。
还存在你我之间，更多的危险你是否看见，看见我刻刻传送分分秒秒的关心，永远陪伴着你，分享拥抱的天空，正声广播电台。
早上的6:12，其实在回答 FM 104.1，周一到周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炎炎的夏日，我们还要过着好长好长的时间。不过这个炎炎夏日也会让我们的气息、水分呢流失，让我们可能会有像是精神比较焦躁、失眠、胸闷，甚至是好像呢比较疲倦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感呢？那到底该怎么样预防，或者是在我们的中医师的观点当中，有没有什么样补充气血水分的一个好食材呢？日本的预防医学会还有一个中医师叫做杏仁美友，他就跟大家分享了有非常多的一个食材，除了呢可以让大家呢来解解热、来补补水之外，还有很多的养生好处哦。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两类，对不对？其他的一个食材包含了像是补气，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流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气也会一同消失。那虽然说好像比较抽象一点点，对不对？不过这个气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原动力，那为了不让我们的夏天呢会有那种很不舒服，然后好像什么事情提不起劲，或者是要花很多时间来做修复的这种可能性之外，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那个补气食材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补充元气呢？那像是中医师推荐的食材包含的像是南瓜，或者是人参、山药，还有牛奶哦，这些呢听起来都还蛮补的，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些一些鱼类，包含了像是鳗鱼啊、竹夹鱼、沙丁鱼、煎鱼，或者是呢像是鸡肉、猪肉等等，也还蛮不错的。那像是呢日本人非常喜欢吃鳗鱼，对不对？鳗鱼饭也非常非常的棒，不过呢在台湾要买鳗鱼饭也还蛮贵的，而且也不是那么的好找。不过呢这个鳗鱼饭真的有些还蛮好吃的，所以呢在这个美食当前啊，我们除了呢可以好好的品尝之外，其实呢也可以好好来补充我们的气油，这个也是补气的食材之一。那补充了气完之后，我们要补血嘛，出汗的时候血也会一同流失，那这些的食材其实也跟我们补血的食材其实也是大同小异的，包含了像是菠菜、牛肉，还有葡萄，甚至呢是肝脏，就是内脏的食物食材等等也是。另外呢红萝卜其实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补血食材，大家呢也不妨可以在三餐当中呢来多做参考。最后一个呢，在中医师的观点当中，在炎炎夏日可以补充气血水的食材，其实呢也有让我们心情可以更加沉静的一些食材哦。因为呢夏天好像真的比较容易让大家心烦意乱，对不对？好像呢思绪就会被天气的炎热所打扰，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的食材让我们的心情沉静一下。那包含了像是小麦类的食材，还有鸡蛋、牛奶、红枣等等的。那像是红枣，我们就可以泡个红枣茶，或者是用来煮个汤品，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对不对？所以咯，以上的五种类型其实呢都是在日本的中医师的观点当中，在流汗的过程可以让我们也同时来补充一下这个气血水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大家呢也不妨哦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咯。那当然呢喝水之外啦，我们也可以补充的其他的一些食材，也可以补充的其他的营养价值，对不对？总之呢真的在炎炎夏日，我们要如何 抗暑大作战，其实也是我们每天的日常困扰。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最近的天气状况也不是那么的稳定，所以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在午后要出门的话，真的要多加的小心留意了。还是在节目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了炎炎夏日需要注意到的任何讯息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休息一下，来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带着大家来关心到了健康的话题喽。
我爱你，所以要远离，怕狂烈的情火将你烫伤。我爱你，所以要抛弃，怕缠绵的爱苗将你捆绑。我爱你，所以要逃避，怕未知的结局使你彷徨。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从文字看见世界，用句子体会人生。一同漫游纸上风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我带着大家一起认识毛小孩。很多的大哥姐们、听众朋友们，可能家里面都有毛小孩，不管是猫咪、狗狗或者是兔子，每一个呢都是我们在家里当中的最珍贵的家人。但是呢，有的时候除了他是陪伴我们之外，其实也是我们陪伴他的一个历程哦。到底我们要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那么温暖的陪伴和守护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心中住了一只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作者叶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叶子你好。
你好。
其实这本书籍啊叫做《心中住了一只猫》，但是其实叶子心中住的猫不止一只，对不对？
非常多。
大概现在家里面养了多少猫咪呢？
现在有36只猫。
36只，而这个数字是不是有时候也是不停的变动当中啊？
嗯，因为我自己做猫笼图，所以常常会收留猫照顾之后，然后再帮他们找一个家，所以数量都是浮动的。
嗯，至少都是30只起跳的感觉，对不对？
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当中。
对对对。
哇，因为其实我自己身旁也有同学呢，大学同学，他们也在做猫中途。其实也从侧面了解，其实要做一个猫中途，真的也还蛮不容易的。包含了像是下一个认养家庭，我们要如何确认啊等等，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说到了叶子跟猫的那一个开始，又是如何呢？
一开始是我在我们住家附近，就是有我昵称她是叫猫婆婆，
嗯，
因为她在附近就喂养很多的流浪猫，
嗯，
那我常常看她在喂，但是我只要一靠过去猫就散掉了。
哦，
所以一开始我其实跟猫的接触是很遥远的，后来就是常常去看，常常去看，然后就认识了猫婆婆，然后也慢慢认识了那一群猫。
嗯，
那有一次是半夜肚子饿，那我想去 7-Eleven 买东西吃，然后就半夜就经过猫婆婆家，就听到他们家有那种小猫的细微的那个叫声，然后我就也刚好他们门也没有关，然后我就进去猫婆婆家，就看到那个阳台地上有3只。眼睛看起来就是不是太好的猫，就是眼睛都糊住，都是脓。那时候看了其实还蛮难过，那因为我也没有养过猫，也不敢贸然就是全部带走，所以我就跟猫婆婆说我可不可以带走那只最严重的。
嗯，居然是挑最严重的耶。
对，因为只有它是2只眼睛都看不到。
嗯，
那另外的话是看起来是比较轻微，那我就因为是冬天的声音，我就把它包在我的外套里面，然后就跑回家，把它带回家。那隔天就赶快带它去看医生。
嗯，
那医生说它有蛮严重的那个上呼吸道感染。
对，
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它还蛮快就好。
嗯，
不过后来就蛮悲伤的故事是，只有我带回来那一只是活下来的。
哇，天
哪，另外2只就没有活下来这样。
嗯，其实猫咪有幼猫要照顾其实真的很麻烦，而且呢很不容易，尤其像是叶子，你第一次要照顾就是照顾一只那么小，而且呢其实身体状况还不是很好的猫，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慌张啊？
我其实都不知道怎么，一开始是都不知道怎么去养猫，因为我从小喜欢狗。
嗯，狗派的。
然后我也捡了不少狗回家养这样子，所以我对于同伴动物的经验都是狗。那所以第一次就是捡了一只猫回家之后，其实应该都是靠动物医生帮我把它顾起来。
嗯，
然后也靠那个宠物店老板娘教我怎么去准备猫养猫的东西，然后怎么照顾猫这样。
嗯，
我的第一只猫就是有点像狗一样。
因为我看到在文章当中也描写说，哎，你开训练它坐下啊、握手之类的，这一般猫真的训练不来耶。
只有它会而已。
只有它会。
对对。
所以第一只其实就养到了一只天使猫，对不对？
嗯，就是因为它太美好了，就是给我的印象太美好了，所以我就会希望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开始就是帮帮它的同伴，尤其是我当初把他带回来，他的2个同伴没有存活下来，其实我一直会觉得愧疚。
嗯，
所以我也就开始帮猫婆婆一起照顾那一群流浪猫，然后就也固定的喂食，然后他们如果因为20几年前其实没有什么绝育的观念，
嗯，知道，
就是帮街猫绝育的观念比较没有，所以那他们也常常就会生小猫，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把他们带回家，然后当他们的中途再帮他们找家，从这边开始我的猫中途生涯。
嗯，这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哦，因为其实在大概呢10几20年前，真的台湾哦，不管是猫咪啊或是狗狗的这一些在街头流浪的这些故事哦，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呢在早期哦，在整个不管是台湾的交通啊，甚至是周边的街道环境哦，其实都不是那么好的状况之下，那猫咪啊狗狗他们其实生存哦就有非常大的一个麻烦。其实听说，根据着统 统计，街猫的平均寿命真的只有5年，但是如果我们在室内养的家猫的话，大概有15以上，这个落差其实有点大。所以其实在街头的这些流浪动物，不管是猫猫或者是狗狗，他们其实面对到的威胁或压力都很大。在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想想说，诶，自己呢可以在为可能自己住周边的这一些猫猫狗狗们呢多做些什么。那就从呢开始哦，跟这个猫奶奶呢这一起来接触这一些猫猫，然后来照顾他们之后，又一只一只的开始了做中途。那还记得在刚开始接那时候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嗯，刚开始其实是没有什么当中途的经验，
嗯，
所以尤其是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下，其实送养不是那么容易，
对，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可以有什么管道可以去送养，
嗯，
或是去认养这些猫，绝大部分可能都是去动物医院去认养，
嗯，
但是20几年前其实没有什么认养平台可以找到你想认养的动物，所以因为要送养我从楼下带上来的猫，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始想办法在网络上去建立一个送养平台，这样，嗯，也是因为这些猫然后给我们这些力量去做这些事情，这样，
嗯，尤其是在真的10几年前20年前哦，真的资讯还没有那么的流通，而且路上面哦，大家对于认养的观念可能也还没有像现在有那么的完备，还有相关的这些 SOP 的步骤可以做，所以其实刚开始在建立这样子一个认养地图的时候，其实应该也遇到了蛮多不同的问题了吧？
会啊，很多问题，而且当初我们在做这个贴送养讯息的时候，其实很蛮困难，都要写程式语言。
哦，天哪，好难哦。
是啊，然后就一只一只，然后帮他们写那个，就用语言去写，然后把它PO上去。
嗯，
然后有送出去的话，也要再一笔一笔去修改，
嗯，
比较不像现在可能都有后台可以去做这样。
嗯，花很多时间。嗯，我想也是，光是要修改那些语言程式啊，然后要反反复复的修正，应该要花蛮多的时间和体力的。但是其实做中途啊，或者是爱猫爱狗这件事情呢，真的是没有分24小时或者是上下班时间的。其实真的就是有在可能工作之外间呢，都想要跟猫在一起。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如果在家里面有养猫小孩，或者是曾经有养过的话，一定会记得这种呢很温暖的感觉哦，好像呢时时刻刻都想要跟猫咪窝在一起的感觉。但是其实像是叶子啊，还有您先生啊 KT， 其实在这个养猫的过程，可能从原本的一只两只到现在哦，可能30多只浮动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要养那么多的猫在一个屋子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呢。
是啊，就是你要常常保持屋内的干净，
嗯，
然后你可能要帮你的猫就是想办法制造出很多跑跳的空间，
嗯，
因为我们是不关笼的，
嗯，
就是有些人可能做猫中途是把猫关在笼子里面一直，
嗯，
但我们会有一个隔离时间，一个月的隔离时间，隔离结束之后，其实就会让它跟其他猫一起相处，
嗯，
比较能够会有社会化，
对，
就是它并不会说完全没有跟猫相处，就会影响它后续到人家家里去的适应。
嗯，
我们就会想办法，就是在现有的空间里面想办法增加可以跳上跳下的空间。
嗯，
然后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做清洁打扫。
对。对，
嗯，
这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因为如果养过猫咪养过狗狗都知道，他们其实呢在生活当中的环境维持真的很重要，尤其是猫咪哦，又是非常爱干净的。那像是猫咪啊，不管是短毛或长毛，真的是难免哦都会有一些毛啊或者是这一些的毛屑沾染，所以其实呢真的要打造的环境需要时时刻刻的努力。而且其实猫咪啊，尤其是养那么多只多猫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要更加注意是他们每一个的身体状况，尤其像是有可能打个喷嚏啊，一只猫咪感冒了，可能诶一不留心，可能其他猫咪也一起感冒，那就麻烦了耶。
对啊，嗯，所以我们还有装了很多那个监视设备来帮助我们一起，
哇，用科技来辅助就对了。
嗯，
所以是在家里面，比如说，哎，他们主要的活动空间啊，或者是猫砂盆啊，可能会他们会常经过的地方都有安装吗？
对，就是每个房间，然后我们一个房子至少就是两台的，
哇，
可以，对，就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哪一只猫频繁进出猫砂盆，
嗯，
或者是是不是有猫打架，或是猫呕吐，是谁呕，嗯，谁吐？因为多猫其实你没有现场看到，你可能之后你也不知道是谁
对
去吐的或怎么样。那这个就会对健康管理方面其实会有很大的隐忧，
嗯，
所以我们就会，如果我们有发现说地上有东西的话，我们就会去看那个监视设备，
嗯，
就回看监视设备，然后确定是哪一只猫，
嗯，
然后就会让它暂时的住那个笼子，
嗯，
然后观察它的健康情形，
对，
这样才能及早发现问题，赶快救你。
嗯，因为真的哦，猫咪的状况有的时候真的也还蛮突然的。有的时候猫咪也会比如说啊，吃进去的其他东西异食啊，其实对他们的身体都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哦。
对，异食通常可能是容易造成肠胃阻塞，
嗯，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去想办法赶快帮他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压力，或者是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嗯，
赶快去帮他想办法解决，这样。
对，其实我们要观察那么多猫咪，他们的生活状况啊，他们的饮食啊，他们的睡眠状况，其实都是为了照顾他们，然后呢照顾身体哦，不要让一只猫咪可能一个小小的感冒啊就影响到了其他的猫咪。因为呢真的二三十只猫咪呢在一起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但是呢也有一点点需要更多时间照料的一个过程。不过听说叶子本身好像也是过敏儿耶，为什么会决定要让自己那么的辛苦的状况之下还要养那么多猫啊？
其实一开始我并不知道，
哦，
我后来去检查之后我才发现我对我的那个头号过敏源是猫毛，嗯，
天哪，头号过敏源。
然后第二个是狗毛。
哇，
对，那虽然知道说我的过敏源是这样，但是你已经养了这些猫跟狗，你不可能因为你过敏，嗯，然后就不要他们，是不行的。
对，
所以就是想办法就是保护自己，
嗯，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就是多装一些空气清净机，然后让空气保持流通，每天吸地拖地这样，
嗯，对，所以就是呢，其实在书籍当中哦讲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诶蛮认同，而且呢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哦，就是呢人要来改变来适应这些猫咪哦。其实我觉得叶子就做了一个还蛮好的示范，尽管呢自己哦对猫毛非常的困扰，但是其实也是透过了很多环境上面的改善，其实作为哦都是保护猫咪，其实也保护自己一个做法。所以呢其实有一些事情呢可以做一些调整来做改变。不过到了其实真的养那么多只猫咪哦，在照顾他们的生活或者是呢在搬迁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听说叶子也搬了蛮多的家，嗯，才到现在这个花莲的好山好水的住所。哎，
嗯，搬了大概三次。
嗯，每次都那么多猫吗？
没有啊，应该是，
嗯，
其实我们会有这么多猫其实是因为当中途我们可能一次接手四五只，就一窝四五只，嗯，但不一定是每一只都可以送出去。
对呀，
那或者是我们接手的猫它本身就是不太亲人，因为有时候是接猫受伤，那，嗯，我们把它救援回来帮它做医疗之后好了，但是它就是不太亲人，所以送养上就会遇到困难。
对呀，
或者是它可能就是猫从小就有一些先天性的问题，或它有先天性的脑损伤或是先天性的心脏病，这样的猫我们也不太容易可以找得到会愿意认养他们的人，
嗯，
那这些猫我们不可能因为没有把它送出去就把它丢出去，所以我们就只会好好的照顾它，所以数量就是这样慢慢增加，嗯，我们接手后就是要负责他们一辈子。
没错，
对，嗯，所以他们没有送出去就是会一直跟着我。
没错，其实呢每一只猫咪有大概都会陪我们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在那么长的光阴当中要如何好好的陪伴一起度过呢？当然呢空间的问题呢也非常的重要。休息一下，先听个歌曲呢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如果多猫一起饲养当中的空间问题该如何安排呢？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咯。
我愿意变作一只狗， 时候，我陪你高声笑；当你在失意时候，我也把泪抛。黑猫黑猫的探戈，探戈探戈，我永远永远是你家的小黑猫。黑猫黑猫的探戈，探戈探戈，我就是你的探戈探戈小黑猫。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播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FA0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叫做心中住了一只猫。其实呢，刚才有叶子所说的呢非常的正确，因为呢我们跟猫咪相处的时光就等于他们的一切，大概呢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但是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猫的状况之下，其实要搬家就是一件非常耗时的一件工作。那为什么那时从台北这个都会地区，然后决定要把那么多只30多只猫猫搬到了花莲呢？
第一是就是大台北地区的房价实在太高了，
真的
高到我们没有办法去负担任何的头期款或者是后续的贷款。
嗯，
我们那时候就是就在附近的几个城市都去做过询价，后来发现只有花莲我们负担得起。
嗯，
对，所以那时然后再加上说花莲其实空气比较好，
嗯，
可能对我的身体会有所帮助，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是主要就是找花莲，
嗯，
那也很顺利的在不是花莲市啊，就是其他的乡镇就找到一个还蛮不错的房子，这样。
嗯，对啊，因为其实在这个书籍哦，心中住了一只猫当中，其实看到了您啊，还有先生真的拍了非常照片，发现他们所住的这个猫的房子啊，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有很多的这些跳板啊，可以让它跳上跳下之外，也有好多可爱的小床哦，所以其实到了这个花莲，有了更大更舒适的空间，其实也可以为这些猫咪做更好的布置耶。
对啊，因为以前在台北市只能住单层的公寓。那我们现在是就是2层楼的空间，
嗯，
对，就是全部都是猫住的。
所以这个猫房，所以这买房子其实主要是给猫咪住的，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猫房子是全部只有住猫。
嗯，因为呢在这本书籍当中，另外呢我自己也特别 highlight 我写下来这句话呢，叫做没有猫的屋子撑不上家。所以呢其实这个对于很多爱猫的人说真的是一大福音。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还是有很多的这些街猫啊，或者是这些的流浪的狗狗是需要大家呢一起来照顾，但是可能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呢真的把他们呢接到家里面来认养。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呢喜欢着这样子一个猫小孩，也希望呢可以在生活周遭呢来多多照顾他们。所以是不是也有提供一些不同的方式给这一群诶可能喜欢猫咪喜欢狗狗但是没有办法认养的人呢？
其实可以先从住家附近的街猫照顾起。
嗯，
因为你每个人的住家近，你如果不注意到其实很难发现一定会有街猫存在。
嗯，
就是我是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先从住家附近的街猫关心起。
嗯，
那不一定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养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对，
那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去各县市的收容所去当志工。
嗯，
对，先去帮帮这些无主的动物。
嗯，
我会觉得意义更大。
对啊，而且现在呢其实在网络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平台啊，或者是不同的社团，他们其实也都号召了，或者是呢来教大家诶如何来做这一些在社区啊街猫这些关怀，或者是呢去哪里担任志工，要学习什么样的过程。其实我现在的资讯呢也都还蛮透明的。总之呢其实如果大家喜欢猫小孩但是可能家里面没有办法养的话，可以从身旁的这一些流浪的猫猫狗狗啊开始先照顾起。而且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真的像叶子所说的猫小孩呢真的无处不在，但是有的时候啊，因为台湾的天气因素可能天气太冷或者是刮风下雨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的人也可以给这些的流浪猫猫狗狗更多的这些关怀耶。
对啊，就是其实你就是不要去驱赶，就是下大雨的时候不要去驱赶在你家屋檐躲雨的狗。
嗯，
那你也可以准备一碗干净的水放在门口，或是你是住在一二楼，
嗯，
可以在阳台的部分就每天换一个干净的水给这些经过的猫或狗喝。因为台湾其实很炎热，
对、啊、
那现在那个冷气也要求说不能滴水。
哦，对耶。
对，那他们其实能找到水源就更少了。
嗯，
那有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帮他们准备一个干净的水，
没错，
就是比甚至这个水会比食物更重要。
嗯，
对，所以水你每天准备，其实并不会影响到你的周遭邻居。
对，也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
嗯、
就是马上就可以做到，
马上就可以做到。而其实就是也换水也很方便啊，而且呢就会看到、
啊、
他们时不时就来喝，可能在旁边偷偷观察，其实应该也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敢喂、
哦、
因为怕说你的邻居发现讨厌你做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水还不是那么明显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到的。
嗯，尤其是猫咪哦，其实它们的水哦，真的对身体来说呢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猫咪好像也真的还蛮挑水喝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在自己住家的附近，若有发现这些猫小孩的存在，就可以呢为它们准备一碗水。像是其实我自己有在身旁，真的有非常多爱猫的人，像是我一个大学的老师啊，他除了自己家里面有养了好多只，可能也是十几二十岁的老猫猫之外呢，其实他有每次到了像是台风天的时候，都会特别在他们社区周遭准备这个防水的猫的算是避风港。然后呢、嗯、其实他就做了一年之后发现，诶，在这几年当中哦，除了他自己在做之外，身旁也有其他的这些邻居也在提供这样子一个算是在猫咪啊可能下大雨啊或者是台风天的这种临时遮盖所。所以其实这些爱应该是大家都可以一起传下去的耶。
其实我一直觉得讨厌动物跟非常喜欢动物人，虽然都是可能是在天平的两端，是比较属于少数，大部分人其实可能是对动物没什么感觉的。
对，
那但是当我们这些喜欢动物的人多做一些，然后多付出一些，你可能会慢慢拉一些可能对 流浪动物没有什么感觉，慢慢把他们、嗯、把他们拉过来我们这边一点，
对，
那人数就会越来越多。嗯，
所以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啦。因为其实像是我真的在台风天的时候会发现，诶，可能在外面的便利商店啊，或者某一个转角就会看到有人帮猫咪啊狗狗做了临时的遮蔽所，就是一个防水的屋子，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干净的水，然后其实有蛮多人也很贴心的在外面呢写说，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然后请大家呢不要把它移开啊或者丢掉。所以呢可能有些人诶原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呢诶多看了几次就会知道，所以呢他们可能对于这些的街头上面这些猫猫狗狗他们也会更友善。所以其实呢在这样子一个喜欢猫的过程呢，除了自己喜欢之外，也可以把这样子的爱呢来跟这些可能还没有对猫咪狗狗有太多接触的人来分享。其实在这本书籍呢心中住了一只猫当中，我就写到了叶子还有先生 KT 呢在这20多年来如何照顾猫咪的同的经历还有过。不过呢其实在最后面有特别收录了是特别的篇章，是写给20岁的猫奶奶的信。然后呢我看一篇就哭一篇，其实猫咪要活到20岁的年纪是非常非常长寿的。当时为什么会想要特别在可能他生前就开始记录这些跟他一起经历的感动故事呢？
其实是那个猫奶奶她叫奶茶，她是我这么多猫里面唯一认养的猫，就是我它3个月的时候认养它，然后我就也因为我认养了它，然后我才知道说当一个认养人其实责任是很大的，
对，
因为我就是要负责把这只猫照顾得很好，
嗯，
所以我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我在照顾猫上面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我只要把它照顾得很好，我才对得起把它送给我的人。
没错。
所以常常就很注意它的身体状况。那等它年纪大的时候，该做的身体检查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迟疑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它也一直就是很健康。然后脾胃长得好。
太棒了。
然后就一路就陪着我这样19年。那当他19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为他做一件事情，就是特别的一件事情。我当初是想说在他20岁的时候把这些写给他的东西做成一个册子，然后连同他的照片，然后送给他这样子。结果他还是没有到20岁，他活19岁10个月这样子，就离开了。
不过呢真的19岁也是非常长寿，而且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一生当中呢其实是受到了非常多爱的，而且其实应该对其他的这一些猫咪来讲他也是一个蛮模范的典范吧，对不对？
对，他的脾气非常好，然后对于新猫从来就不会哈，就是不会欺负其他的新猫，而且他对人也非常的友善，就是他是我们那个公关组的组长，
组长就还会就是招待比如说新来的猫猫啊，就跟你讲说诶我们这边要怎么样生活啊，这个东西在哪里，说不定他们都会偷偷讲齁。
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照顾猫对人对猫都还蛮和善的，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功劳是奶茶，因为他就好像做了最好的以身作则，每只猫都看到就会去学习这样，
而且是学好的部分。
常常来我们照顾猫的地方的人都会觉得我们的猫都很亲人。
对啊，原来是有一只比较年长的猫猫呢来以身作则，让下面这些猫猫们呢都其实有一个典范啦。那当然哦，尽管呢它已经离开了人世间，不过呢其实哦这些的故事呢也透过了这本书籍哦传承下来。其实在这本书籍呢心中住了一只猫当中真的有非常多不同跟可能10几只、20几只、30几只猫咪有不同的这些相处故事。那当然呢可能很多人哦到现在呢 呢，诶，可能已经听了好多不同的这些分享之后，觉得自己可能也是可以尽一份心，在一个自己有能力啊或者是有办法的状况之下呢，来认养一只猫咪。其实呢，像叶子还有先生哦，就开始进行了这一个台湾的认养地图，而且呢，其实在这几年来呢，也成立了协会。其实在当中有蛮多的这一些，不管是这些知识啊，或者是这一些大家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其实在网络上面都还蛮充分的跟大家分享的呀。
我们主要是一个认养平台，就从二十几年前我们开始设置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推广认养。一开始是希望以认养代替扑杀，因为以前那个收容所是会扑杀的。
对，
所以我们希望说你要养动物，你先从认养开始，
没错，
不要去购买。
嗯，没错。
对，因为不管你是在认养平台上面看到的猫狗，或者是去收容所猫狗，就是你就是去认养它，然后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延续下来。
嗯，
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继续在做这些事，提供这些认养资讯，就是这个平台，就是你有需要送养的话，你可以来刊登。那你想认养动物，你也可以来这边找到你心目中的100%的那只动物。
嗯，
那但是我会希望说，你在认养之前，你一定要考虑的很清楚。
没错，
要想的是你之后一辈子。动物的一辈子，
没错，
都是只能依靠你。那你的生涯里面，你一定要有这猫的存在。你不能因为就学、搬家，或者是以后求职，或者是甚至于说任何的因素，然后你就或是结婚生小孩，然后你就会想要放弃这只动物，就是不可以。就是所以你一定认养它之前，你一定要想得很清楚，考虑得很清楚，然后最好是看了这只动物之后，你也最好让自己沉淀一个礼拜，
对，
而不要太冲动的认养。
对，有的时候可能看到啊，猫咪好可爱哦，就感觉好像很马上就想要拥有它。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在周边身旁的这些因素，包含了像是家人认不认同，我们的环境允不允许，然后在全方面有没有办法支付，不管是猫咪的饲料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后续的医疗等等，我们可能都要一并的考虑清楚。在社团法人台湾认养地图协会的这个网站上面呢，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资料。如果大家呢想要认养猫咪的话，其实也可以在上面呢先做点功课了。总之呢，如果大家不管是喜欢猫或者是自己也有养猫的话，我觉得这本书籍哦绝对会给大家呢非常多的这个心理的冲击。那可能像我自己哦，家里面就养了一只也是朋友捡来的流浪猫，那时候就看它小小只，没想到养到现在10年，它也长成一只胖子了。其实在这10年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有成就感。那当然希望我们身旁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关爱，不管是对于猫狗狗或者是身旁的任何动物都是充满着爱了。在这本书籍当中呢，真的有非常多不同的篇幅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暖心的故事。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思快育文创所发行的《心中住了一只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的是作者叶子来到节目当中。叶子，谢谢你。
谢谢你。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在家里面有没有养毛小孩呢？如果有的话，一定也会同意说毛小孩真的给我们在生活当中心灵上面有很多的一些支持哦。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分享了，我们明天早上空中再见，拜拜。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y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m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 The rain's new fall, summit from heaven, like the first dew fall on the first grass. Praise for the sweetness of the red garden.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啊，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哈，台风要来了！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宇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